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经文是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十五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惧你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看着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呢、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给他，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有满心的喜乐。谢谢主，你赐下宝贵话语来，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因着你的话语被打开、被开启，我们心得满足。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过第二十一章，在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当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那些长老们不服耶稣的权柄，他们质疑耶稣是仗着什么样权柄做这些事的，他们也来到耶稣那里责问耶稣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认为权柄是属于他们的，只有他们才有权柄，只有他们可以授权于别人，因为他们没有授权给耶稣，他们认为耶稣就不应该有权柄在圣殿里教训人。紧接着这段经文之后，圣经记载了主耶稣讲了比喻，主耶稣讲了两个儿子的比喻，凶恶田夫的比喻，王儿子婚姻的比喻。这三个比喻我们讲到已经都全部讲过了。我们现在要看主耶稣在这三个比喻中从三方面来指出祭司长他们的罪。两个儿子的比喻，主耶稣指出祭司长们他们在信仰上是口是心非，假冒伪善。凶恶田户的比喻指出这些人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恩典中却不知道感恩，然而他们要杀害上帝的儿子，篡改上帝的国度，抢夺上帝的荣耀。王儿子的婚姻这个比喻主要是指出这些以色列人将要被上帝弃绝，上帝的国将要临到外邦人。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知道主耶稣的比喻都是指着他们说的，并且主耶稣所指责的都是事实，因为他们无言以对，只是他们心里特别的不服，特别的顽梗，不愿意悔改。并且他们看到主耶稣当这座众人面前指责他们，他们非常的愤怒，所以非常想捉拿耶稣，将耶稣置于死地。只是他们怕这些群众、这些会众而无法下手。 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第十五节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们。接着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不单不自悔改，而且是变本加厉的要寻找耶稣说话的漏洞。他们不只是找耶稣说话的漏洞，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在寻找耶稣可以被他们歪曲篡改的话语。漏洞他们找不到，但是他们要找到能够篡改的，以此可以拿来攻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圣经里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被押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这么样做了。他们这种篡改的恶意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他们真的行出来的。当主耶稣被押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这些人捏造无须有的罪名陷害耶稣。这个经文记得在路加福音23章第一第二两节。路加福音23章第一第二两节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拿税给宰杀。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曲解耶稣的话来诬告耶稣。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这些法利赛人商议的结果。他们商议的结果记载在第16和第17节。第16和第17节说，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惧前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看到这些心中没有上帝的邪恶人，他们确实上演出一个恶毒的计谋。不管耶稣怎样回答他们，都会落入到他们的陷阱里。纳税给凯撒该还是不应该？如果耶稣回答说可以，他们就会谴责耶稣，他与压迫百姓的人是一伙的。他们站在，就诬告耶稣站在罗马这些政府的面前，这些政府的傀儡。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非常不愿意纳税给罗马政府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他们非常恨恶那些税吏。所以当耶稣回答可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可以控诉耶稣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如果耶稣回答不可以，他们就可以到罗马政府的总督那里控告耶稣煽动百姓造反。这是西律党人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商议出来的结果就是，那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一起来到耶稣那里问耶稣可以还是不可以。不管耶稣怎么回答，都会落到他们的圈套，落到他们的陷阱里。有的人说啊，耶稣可以不回答，耶稣不回答，耶稣不出声，他们会说耶稣拒情面，不敢诚诚实实讲上帝的道。其实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已经把这口给堵死了，你不说你就不能够诚诚实实讲上帝的道，你怕得罪人。因此他们认为自己上帝的计谋是万无一失啊，他们也寄希望于这次一定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可以把耶稣置于死地。把耶稣置于死地，他们可以保住自己 坐在宗教领袖的位置上，这样他们既可以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又可以借助这个权力获得世上丰富的物质利益。这就是法利赛的这些宗教领袖所做的。我们看到第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我们从这里看到，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上帝的大能和上帝的智慧，自然他能够看透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说那些漂亮的话不是出于真心，他们说那些漂亮的话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属灵人，用它来迷惑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假冒伪善就是意思就是演戏，他们在演戏，在扮演一个戏中的角色。我们看到整个对话，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就是在演戏，他们演一个戏，设下一个陷阱，让耶稣掉进去。当然主耶稣的智慧是人无法测透的。第十九到二十一节，主耶稣让他们拿一个上税的钱来，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给了耶稣。耶稣问他们，银钱上的像和号是谁的？我们知道那时候的钱币上都印着国王的头像，也有国王的年号，所以他们就这些人就回答说是凯撒的。那时候犹太人奉献到圣殿的钱是犹太人的钱币，不是罗马的钱币，所以圣经中经常提到圣殿中有兑换银钱的人，他们要把世上通用的罗马钱币兑换成犹太的钱币。所以犹太人是不拿罗马钱奉献的。耶稣在这里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就是将属神的和属世的完全的区别开来。当然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他们不可能想到耶稣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回答。所以第二十最后一节说，他们就觉得奇怪稀奇，就离开他走了。这是今天我们所读十五节到二十二节经文的一个概要，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够只读了经文知道这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今天对我们说什么话，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重要信息，我们要看到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来陷了他。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词，商议。商议这个词在处理世上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它是积极的，是有益的啊。世上有什么事，大家坐下来，我们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做。然后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字用在耶稣基督信仰中会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用商议来做决定，结果必然出自人本，出自我们人的意思。我们商议，我们五六个人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做怎么做，每个人都提自己的看法，一定结果一定是人本的。如果以人为本，以人的思想做事，一般来说，我不能说绝对说，一般来说商议的结果 都是抵挡上帝、破坏教会、败坏信徒信心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可以说了，那在信仰中我们该怎么做事？在信仰中我们都应该从正面的、从积极的出发，而不是出于商议。我们要出于积极的对上帝话语的分享，上帝怎么说我们看，我们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事，上帝这样的宣告我们就要这样做，我们应该是宣告性质的。这是对整个属灵事情的运作来看。其实如果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对某个人有看法或有意见，我们也不是要与别人去商议啊，我对这个人有意见，我拽两三个人我们一下商议商议，我们怎么来整治他，不是的。对某个人有看法有意见，我们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上帝启示的步骤进行，因此也不需要商议。所以根据以上的分析，不管什么人，我们只要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如果遇到商议信仰中的事情，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有，如果有商议的事情，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要有属灵的敏感度。如果说商议的事情、商议的过程违背程序，如果商议的过程本身已经违背程序，没有依照我们教会智慧章程来行，或者说没有依照教会章程或者说上帝话语赋予我们的权柄权力来行，我们的商议一定是违背上帝心意的，我们就应该停止商议。如果商议的内容是违背真理的，也就是说商议的内容不是为了真正的建立教会，不是为了成全圣徒，不是为了对别人有益处，这样的商议我们也应该停止，我们不要参与在其中。当我们参与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与这个商议的罪有份。我们不要参与在其中，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如果我们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应该对这种商议的事情进行劝阻，引导进入到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程序，对某些事做的处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七到四十二节记载的一件事，就是大祭司和他们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下手拿着使徒收在监狱里。他们一直在商议如何禁止使徒奉耶稣的名传讲福音，因为他们清楚知道耶稣的福音传开了，流耶稣血的罪就归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盖人、这些律法师商议结果就是要把使徒抓来杀了。这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的教法师加玛利出来说话，加玛利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事，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中看到，圣经中告诉我们，至少这是一个加玛利是个实例，告诉我们不要要否认这些人的商议，要退出这些人的商议，不要在商议的结果中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件要注意的，我们不要轻易的、不按规矩的、没有真理、 不在真理中的做那些商议的事，完全在人本在人的思想里面商议的结果一定是有害于信仰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因为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的人，除非我们拿着上帝的话，拿着我们的信仰告白，拿着我们的教会智慧章程原则进行商议，就是说进行合法的讨论，那就不叫商议，应该说是一个讨论。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我们轻易的不要与别人商议，如果商议可能会使我们的信心往下荡，越商议越觉得哎，这个人这个不好，越商议越觉得教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有问题那有问题，说商议的东西都会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弱。好，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往前翻十章二十四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如果你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这些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是指着在世人的逼迫和重伤中说的，也就是上文就是讲主耶稣讲有人要逼迫，在逼迫这件事上，在被逼迫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可能告于耶稣，耶稣在世上受到的逼迫一定比我们要大得多，世人特别是那些背离真上帝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对主耶稣的陷害与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基督徒，只要我们是走在耶稣指引的路上，只要我们是在传讲主耶稣纯正的福音，就不可能逃避逼迫，就不可能没有逼迫，就不可能没有恶意的重伤和败坏，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我们已经离开了耶稣的福音，因为耶稣说学生不可能高过先生，连耶稣都在地上受逼迫，我们怎么可能不受逼迫，我们不受逼迫不受重伤不受被败坏的一个原因只能是一个，我们离开了耶稣的路，我们离开了耶稣的福音，我们与这个逼迫我们的世界同流合污了。所以我们要清楚自己走，如果是走在合乎圣经教训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如果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走在耶稣福音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怕周围各式各样反对的声音。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一起起来陷害耶稣，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看到撒都盖人律法师也来试探耶稣。可以这么说，自从主耶稣出来宣讲天国福音之后，主耶稣他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耶稣是在形形色色的反对声中，在造谣诬陷中，在各样的逼迫中走上十字架的。所以我们不要想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奔走天路，如果我们是轻轻松松的 奔就没有奔走在天路之上，而是走在世俗的路上。我们要知道，逼迫主耶稣的这些人都是犹太教的人，犹太教在当时有各个宗派，他们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这些各个宗派，原本他们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观念，以往他们彼此唇枪舌剑，彼此打仗，但是当主耶稣来了，当真理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就联合起来了，一起反对主耶稣。当真理来的时候，他们那些他们彼此的分歧已经变成了小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真理来了，他们要一直针对真理。他们本应该是上帝的子民，怎么会一起来针对耶稣，一起来针对真理呢？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启示的诫命、律例、典章，并且他们也离弃了上帝要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救恩的预言。当他们离弃了旧约圣经这些真理的时候，当真理来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逼迫耶稣。今天的基督教与耶稣时代的犹太教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哇，我们比那时好多了，我们今天可以说还不如那时候。耶稣时代的犹太教，耶和华上帝只是他们借用的名号，他们的心完全离弃了耶和华上帝，崇拜自己心中的偶像，他们心里根本没有耶和华上帝，有的只是自己的偶像。今天的基督教也有如此的情况，耶稣基督只是他们借用的名号，心中所相信的与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所相信的也不过是自己心中的偶像。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称为基督教，因为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子孙，因为我们站在宗教改革者的信仰上。而现在的基督教只是借用宗教改革者的旗号，在信仰上却完全与宗教改革者的背道而驰。很简单一个例子，我们知道阿米念在多特会议中被定为异端，我们都知道阿米念是异端，现在基督教的人也都知道阿米念是异端，那他们怎么办？现在他们虽然仍旧持守着阿米念的五点，却称自己是改革宗，明明是阿米念说自己是改革宗，而将持守人完全堕落、上帝无条件拣选、耶稣基督特定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永门保守的加尔文五点的人，这些阿米念人却说持守这五点的人是极端加尔文主义，把别人推向不义以表明自己的义，这就是假冒伪善。今天的假冒伪善比耶稣时期的假冒伪善更甚，把别人把正确的推往前推一步，自己站在那个正确的位置上来表明自己的义。我们最近在国内宣教，我们看到国内有许许多多称为改革宗的长老会，其实他们根本不是改革宗的长老制，他们是大团队的家长制，却在那里宣称我是改革宗长老制。 完全盗用民主共和精神的改革中长老制的名号。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假冒伪善，就是怎么好听怎么说的时代，背离上帝福音却打着正统信仰的旗号，在那里摇旗呐喊，招摇撞骗。如果我们只听他们的口号，只听他们说那么一两句，我们却不去追寻他们实质的信仰内容，我们很容易上当。哦，他们是改革中啊，欢迎快乐啊，我们也是改革中啊，就和他以为我们就和他是一样的，其实他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说这些没有要评判他们的意思，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批评他评判他们，我没有要评判他们的意思。因为我知道若不是上帝在人心中做工，人的话，我的评判没有任何的果效。并且我们也看到，当人要在错误道上奔跑的时候，没有人能拦阻得住，没有人能够把他拦下来。我现在说这样的话，是要对上帝托付我的羊群负责，不要对在座的每一位在我听我讲到的人负责。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那里听到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你听到了，如果我现在不在这里告诉大家，大家听到了就以为哇，他真是不错，被他的假象，被他的假冒伪善所迷惑。各种非正统的教义，各种错误的教义，各种异端的教义，这些错误的东西也都会进入到我们教会。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里是块禁地啊，没有错误的东西，没有任何不对的东西来到我们中间，也会有这些错误的东西来到我们。因此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耳朵也能听到这些错误的东西。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在我们身上发生。你不要以为啊，没关系啊，我不会在乎的啊，我认为他们也可以啊，他们说啊。你如果说在思想中没有一个敌方，这是错误的观念，他别人说一遍两遍，说五遍十遍，然后你就是你的信仰。所以说我们要提防这些。如果我们不能持守住正确全备的教义，当以人为本的说教来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他迷惑，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以人为本的说教很合乎我们罪人的心思，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们一离开上帝的话，我们的想法就是和他们一样。所以这些以人为本的说教就会借着我们的耳朵进入到我们心里，一旦进入到我们心里，我们就被他所捆绑，就会走向另一条路。然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以人为本的东西是与上帝道没有任何关系，以人为本的东西与上帝道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被那些假冒伪善的说教所迷惑，不要以为我们没事，不要以为我们没关系。我们一旦离开了上帝的道，就会一路滑下去。我们要在以人为本的说教里面，我们滑得很快，越滑越快，因为他们的东西太合乎我们人的思想了。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全然堕落的人，因为全然堕落的人就是很容易喜欢离弃上帝道的各种说教。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面对的属灵征战。这个属灵征战首先是在我们内心中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会有征战。当我们里面，只有当我们里面靠着真理得胜之后，我们才能够在外面得胜。只有当我们里面得胜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指出那些传讲错误教训的人，说你说了错。如果我们里面没得胜，我们觉得他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只要你心里觉得他传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们里面没得胜，最后得胜的一定，我们在外面一定不得胜，我们最后一定会跟着错误的道理走。所以当我们跟着错误的道理走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留了地步，最后我们必然会成为魔鬼的仆役。弟兄姊妹要警醒，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信仰，不要被那些似是而非的信仰所迷惑，认为他也有道理。从人的角面来说，他道理甚至比我们的道理来得更容易被我们接受，但是他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人能够得胜，我们要得胜这些错误教训，我们要在信仰上站立得住，得胜的秘诀就是要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相信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不但正确，而且要全备。也就是说我们要持守，我们要知道自己所信的正确而全备的真理体系，这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全本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不要拿一句话，以为拿着圣经一句话你说啊这是真理，错误的教训会拿着圣经的另一句话跟你说，你看和这个不一样，我这才是真理。不要打娱乐仗，我们要有完全正确的信仰告白的体系。除了这个体系就没有真理。在目前来看，这个真理体系就是西敏信仰准则。西敏信仰准则是2000年教会中的圣徒对圣经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可以，我们要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比西敏信仰准则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告白。所以我们要持守西敏信仰准则。如果你说你有一个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告白，你可以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如果没有我们就持守这个，因为这是前人留下来的结晶。只有当我们熟知并持守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抵挡错误的教训和错误的教义。如果我们不熟悉这样信仰告白，别人拿一句经文，像国内有女基督那个，他们就也是拿着圣经啊，东方闪电，他们也拿着圣经。如果我们没有信仰告白，我们就没法拿圣经打仗，永远打不出结果来。所以现在我在国内宣教，我在任何地方，我现在已经不会轻易和别人去辩论，不能打娱乐仗。他要说他把自己的信仰告白拿出来，不要就一个问题讨论，真理是全备的，是各方面的。上帝不但是慈爱的上帝，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你不要只讲上帝的慈爱，我们也不要光讲上帝的公义。真理是全备的， 只有当你把信仰告白拿出来，我才和你对话。没有信仰告白，你没法跟他对话，他老变，你知道。所以说我们要执守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和别人去征战，我们要对方拿出信仰告白来。他如果没有信仰告白，有这问题讨论都是就是说转圈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持守我们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辨别这些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义，我们就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中真正的得胜。到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给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虽然这句话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针对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有关钱币问题的回答，然而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也通过他道出一个真理来，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真理，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世上的物归给这个世界，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天国的东西才是属天国的。我们要知道天国不需要世上的东西，世上的东西也无法进入到天国，这就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天国子民，要思想我们身上有多少是属于天国的东西，属于上帝的东西。因为根据耶稣这句话，只有属于天国、属于上帝的东西才能够带入到天国中，才能够带入到永生中。如果我们身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东西是属于天国的，那么当耶稣再来时，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就会如同从火中经过一样，你只能够把天国的属于天国的东西带进去，其余的东西全向火中经过，全要烧毁。我们知道从火中经过的感觉绝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要努力在自己身上培养出天国的东西来。当你身上培养出天国的东西来的时候，那是我们把财宝积攒在天上，那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智慧行为。我在这里不只是说奉献，你当然积攒财宝在天上，弟兄姊妹很快的就理解到奉献的问题。我这里不只是说奉献，唯有在一个合乎圣经真理运作的教会中侍奉，才是合上帝心意的侍奉。大家要清楚，唯有，我在这强调，唯有一个合乎圣经真理运作的教会，在这样的教会中侍奉，才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侍奉。如果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称为教会的他就是教会，有许许多多称为教会的其实他不过是个社团而已，有许许多多称为教会的他不是教会。我们要知道，就像以色列王耶路波安一样，以色列王耶路波安在伯特利筑坛，献祭，耶路波安在自己锁定的日子向自己所住的金牛犊、金牛犊献祭，耶路波安为自己的丘坛立自己的祭司。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这事叫耶路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他 也是在献祭啊，他也是在侍奉啊，他也是在列，也是在选祭司啊，但他所做的都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做的。上帝说耶路巴把自己的家陷在罪中，这个罪是很大很大的，以致他们的家要从地上被除灭。我们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耶路巴安以后的以色列王，凡不敬畏耶和华的，圣经都以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路巴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凡不敬畏上帝的人，都以耶路巴安为典型，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自己筑坛，自己筑金牛犊，自己定献祭的日子，自己按律祭司，而不是按上帝的话。这就是耶路巴安的罪。当以色列以后的王凡不敬畏耶和华的，都以耶路巴安这句话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行耶路巴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而作为这些王的一生的盖棺定论。这些王都是这样被圣经盖棺定论的。我们就知道，不按照上帝启示真理的敬拜，都是得罪上帝的大罪。这是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唯有合乎圣经真理的各项服事，主日敬拜的赞美，与领会者一同一起共祷，认真听上帝的话讲道，参加合乎圣经的圣礼，认真参加主日学，可以说你只要合乎真理的，为了爱心你准备聚餐的食物，都是讨上帝喜悦。甚至我们留下来与圣徒一起吃饭，都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只要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我们只要按照上帝话语去行，看似我们还是在做人理做的事，即使当我们的心与上帝同在的时候，当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去做的时候，都是蒙上帝纪念的。所以就教会而言，只有在正教会中的服事才是真正的服事。从教会层面来说，只有在正教会中的服事才是真正的服事上帝，才是真正的服事上帝。就个人而言，只有存着敬畏和敬虔心参加各项服事的人才是服事上帝。你不说哦，我在正教会里我是服事上帝，当你的心不是敬虔不是敬畏的心参加，上帝也知道，也不是真服事。只有在正教会中怀着敬虔和敬畏的心来服事上帝，才是真正的服事。只有当我们按照上帝启示来服事上帝的时候，那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侍奉，当然也包括金钱的奉献。总之，在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地方，用合乎圣经真理的方式，用合乎圣经真理的心态所做的事情，都是将财宝积攒在天上。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晚来。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那样的人是一个在属灵征战中得胜错误教训的人。 是一个持守住真理的人。我们能不能持守住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西敏信仰准则？如果我们持守住这个真理，我们所有的服事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怀着战兢的心时刻想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在你话语中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行在你话语中，让我们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服事、所做所每一件事都是成为荣耀你名的人。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样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